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晨，非常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又是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的时间，让我先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祝你们平安，愿主耶稣的恩惠丰丰富富的与你们同在。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也盼望主的救恩能够早日临到你的身上。我深信只要你肯专心的寻求他，主必然乐意让你寻见他。让我们用以下的时间一起来思考雅各书的内容，求主借着圣灵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明白他话语里头的丰盛，好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常常行在他的旨意中。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查考雅各书的第三章第一到十二节，我们还要继续谈论有关舌头这个话题。在上一次的雅各书查考里，我们看了第三到第六节，从雅各书第三章的第三到第六节中，我们得出了三个重点，就是有关舌头方面的教导。第一点就是，舌头直接反映了我们属灵生命的状态。从我们的言谈中，我们便可以知道自己属灵生命的状况，因为你的心里头所充满的，你的舌头便会流露出来。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舌头虽然小，但是它的影响力是可以非常的深远。这也意味着我们要非常小心如何使用我们的舌头。如果我们不服在圣灵的主权底下，我们的言语将会带给周围的人，带给他们很大的伤害，很不好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每一天都选择顺服圣灵的话，那么我们的话语就会给人带来鼓励和造就。第三点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从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里头看到，如果我们体贴自己的私欲来使用我们的舌头的话，我们的舌头最终将会使我们陷入永远的沉沦。今天我打算跟大家一起来思想雅各书第三章第七到十二节。在我们还没有进入第七到十二节之前，让我们再次的回到雅各书第三章的第六节，让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第六节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雅各在第六节里谈到地狱的火，这里描绘的是一幅审判的图画。地狱这个词在主耶稣的教导中是经常用来描绘最后的审判。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主耶稣在这里用地狱的火来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在言语上伤害了弟兄， 并且还不肯悔改，主动地跟弟兄和好，我们将难免地狱的火。我们曾几何时用认真的态度去看主耶稣的这句话呢？你认为主耶稣的这句话是认真的吗？大部分的基督徒心里都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个警告罢了，我们的救恩是那么的牢固，怎么可能会因着一句话要面对地狱的火呢？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太担心，主耶稣只不过是说说而已。或许这句话是针对非基督徒说的吧。你看，我们心里怎么想，我们也会怎么行。当我们认为主耶稣的这句话不是认真的，这样我们平时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舌头也会非常的随便。很遗憾的是，主耶稣的这句话的的确确是对基督徒讲的，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23节说到，他们到神的祭坛献祭。试想一想，非基督徒怎么会到神的祭坛去献祭呢？只有基督徒才会到神的祭坛去献祭。所以我说，主耶稣的这番话是针对基督徒说的。如果你不重视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那么你便不会重视使徒雅各在第三章第六节的警告。很多解经家认为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是非常难理解的，其实使徒雅各所说的话是非常的简单和浅白。他告诉我们，如果你不谨慎自己的舌头，如果你随己意用言语和舌头去伤害人，你的舌头将会使你下地狱。如果你不及时悔改，你还让你的舌头继续的污秽自己，你的结局就是地狱的火。我不知道你能否找到更好的解释来解释第六节，可能你不喜欢我这样的解释，因为这样的解释令到我们的救恩没有保障。让我告诉你，任何听道不行道的基督徒，他们都没有救恩的保障，这就是雅各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在今天的教会里，基督徒用舌头彼此攻击的现象已经是司空见惯，教会里很多的结党纷争，很多的毁谤，这一切都是舌头所造成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普遍到一个程度，在教会里从上到下，不论是传道人还是刚刚信主的，都有这种的毛病。这种的毛病一普遍了，我们自然会把它看成是很平常的事情。既然传道人也可以随意的批评论断毁谤人，那么为什么你和我又不可以呢？再加上我们根本不把自己的话看为是论断或者毁谤人，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在说诚实话。雅各可不是那么想，他意识到神的教会是圣洁的，任何不圣洁的风气都会招来神的震怒。所以在雅各书里，他也多次的呼吁基督徒当快快的悔改，因为我们这些不圣洁的行为将会招来神的审判。所以让我在这里也借着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的话来作为彼此的提醒。神要那些相信他的人在世上追求圣洁的生活，我们绝对不能够像世人一样随便用舌头去伤害和攻击人，以致污秽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在这里我要澄清一点，就是雅各所说的舌头当然不是指我们口里那根三寸的舌头，他是用舌头来比喻我们的言语，而我们的言语往往是反映了我们内心的状态。所以每当你读箴言的时候，你就会留意到箴言喜欢将舌头比喻为人的心。我们的嘴唇所流露出来的话往往是反映了我们心里头所想的意念。当然你可以在短时间内谨守自己的嘴唇，不流露自己的意念， 但是你是不能够长时间这样隐藏自己的意念。主耶稣曾经说过，善人因着心里的善，必定流露出良善的话语，恶人也必因着心里的恶念，流露出恶的言语。所以雅各在这里所针对的问题，其实就是人内心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内心没有被神掌管和改变，我们永远都没有能力去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说恶言。所以当圣经说到舌头，圣经指的是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处事为人，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跟人相处的关系。这一切的根本其实就是在谈论我们的生命素质，我们的内心状态。让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的第三章第七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打开雅各书的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七到十二节。雅各书第三章第七到十二节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父为主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雅各在第七节说到人类的成就，他说我们人类已经能够制服一切的飞禽走兽。人类今天的成就是非常的惊人，我们活在21世纪的人就能够看到人类各种各样的伟大成就。正如雅各所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都已经被人制服了。人类今天的成就的确使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人类今天可以上天入地，几乎是无所不能，一切的活物都被我们制服了。但是雅各在第八节却向我们指出人类的一个悲剧，就是我们没有能力制服自己的舌头。雅各在这里想说的是，我们人类的确有很多伟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力胜过我们心里头的罪。我们制服了万物，但是却活在罪的捆绑底下，成为罪的奴隶。我们今天虽然有很多的成就，但是人与人之间却从来没有过任何的和睦，不论是家庭，不论是民族，不论是国家，都是充满了嫉妒纷争。这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活在罪的捆绑底下。当我们的内心是被罪所辖制，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言语就成了人与人之间问题的导火线。我们的言语都是充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舌头的问题，我们的言语是我们属灵生命光景的最好指标。在美国有一个人参选州议员席位的竞选，他为了赢得席位，他用最下流的手段，就是透过毁谤并且羞辱他竞选对手的人格。最后他终于成功地赢得了席位，他的对手却因着他的毁谤而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以致他从此就陷入了情绪低落。十年后，那位毁谤人的议员，他的脑部长了一个毒瘤，他知道他的生命时间不多了，他的良心开始醒悟，他开始体会到原来他的舌头和言语所带给另一个人的伤害是那么的严重。他写了一封信向对方道歉，请求他原谅。虽然这位议员曾经犯了在神眼中极为严重的罪，但是他至少能够把握机会，在他生命结束之前 痛改前非，向被他伤害过的人认错。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里，我们有多少次用舌头，不论是刻意的还是无知的，去毁谤、辱骂、羞辱、重伤别人呢？当我们用言语伤害了别人之后，我们有没有及时悔改，并且向对方认错呢？这不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2节所要告诉我们的吗？主耶稣要我们马上去处理，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把事情好好的处理好，就千万不要到神的祭坛去献祭，否则的话，我们所献的祭不但不会被神接纳，反而会成为了我们的咒诅。因为我们听到，我们虽然明白道理，但是我们却没有按照我们所听所明白的去行。我们不但没有按照主耶稣的吩咐爱人如己，相反的，我们还用我们的言语去伤害、去毁谤、去咒诅我们的邻舍。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些的行为其实是证明了我们没有能力去胜过罪呢？我们所做的一切最终是害了自己。请大家留意雅各在第三章第九到十一节所说的话。雅各在第九节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够用舌头去颂赞我们的天父，而同时间又用我们的舌头去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是一个听道行道的人呢？我们又如何能够知道自己是否有得救的信心呢？雅各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实用的指标，他告诉我们，如果你的口经常颂赞神，而同时间又用口去毁谤和咒诅你的弟兄，现在是时候你该反省一下了，到底你是否真的有得救的信心呢？因为在第十一节，雅各告诉我们，一个泉源是不可能同时间流出甜和苦两样的水。一个真正重生的人，如果圣灵真的在他生命里头作王，他怎么可能违反神的心意去咒诅人呢？这是不可能的。即使他无意地说错了话，圣灵也会提醒他，使他快快地悔改。如果我们的生命是经常缺乏了能力去辖制自己的舌头，这岂不是意味着我们根本还没有经历过重生吗？为什么使徒雅各这么关心我们基督徒如何使用我们的舌头呢？在第三章的第九节，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原因，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同时间颂赞神而又咒诅那用神的形象被造的人。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人是用神的形象造的。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和我都拥有神的形象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一起打开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26和27节。创世纪第一章26和27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短短的两节经文里，就三次的提到神要用他的形象来造人。不管你相信与否，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人的先祖不是猿猴，人是由神所创造的。不但如此，人还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正因为这样，神赐给亚当和夏娃有权柄去治理地上的一切，因为他们有神的形象，在万物中他们是神的代表，他们是神委派来治理神所造的万物。 让我们也一起来看创世纪的第九章，我们来读第五和第六节。创世纪第九章第五和第六节是这么说的：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这里又再次的提醒我们，神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为什么圣经说杀人者死呢？很多国家的法律，包括中国，也要求杀人者死。如果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那么杀一个人跟杀猿猴又有什么两样呢？为什么杀猿猴我们不用偿命呢？而杀人我们却要死呢？圣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原因，那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杀害一个人就等于破坏了神的形象，所以神有权利来追究和审判我们。这也是为什么神要求我们爱人如己的原因，因为我们都有神的形象。如果我们尊敬神，我们也会尊敬我们的邻舍，我们绝对不会轻慢他，正如我们不敢轻慢神一样。正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我们如何待人将会是反映我们如何待神。圣经要求我们尽心尽意去爱神，同时间也要我们爱邻舍如同自己。爱神和爱邻舍的关系是什么呢？因为爱神的具体就是要遵行他的命令去爱我们的邻舍，因为我们的邻舍是神的形象造的。你尊重你的邻舍，你关心你的邻舍，你接纳你的邻舍，你祝福你的邻舍，你所做的这一切就是向神所做的。相反的，如果你羞辱你的邻舍，你咒诅你的邻舍，你伤害你的邻舍，你就是羞辱和咒诅了神，因为你的邻舍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时刻谨记着使徒雅各的提醒，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不管他是信主还是不信主。让我们用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特别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出于敬畏神的心，用一个公义、良善、正直的心去对待我们的邻舍。让我们谨记住雅各的提醒，神要那些相信他的人在世上追求圣洁的生活。我们绝对不能够像世人一样用舌头去伤害和攻击人，以致污秽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既然神这么爱我们，他甚至用他自己的形象来造我们，让我们立志在言语上保持圣洁，让我们用我们的舌头去荣耀神，也要用我们的舌头去建立和造就别人。正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所说的，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如果我们这样行，我们就是一个听道行道的人，我们便完成了基督的律法。在我们结束今天的雅各书查考之前，让我们来思想最后的一个问题：既然舌头是不能仔细的恶物，我们又如何能够制服我们的舌头呢？答案就是在雅各书第三章的第十一和十二节。雅各在第十一和十二节告诉我们，泉源从一个眼是不能够流出两种不同的水。我们的舌头其实是反映了我们内心的状态，正如主耶稣所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会流出善来，而恶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的恶必然会流出恶来。这是一个不变的属灵规律。 如果我们想要有外在的改变，我们必须要先从我们的内心开始。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变成一个清甜的泉源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言语，如何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一次再谈。好了，我们今天雅各书的查考就在这里结束。我邀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跟我一起继续的在空中查考雅各书。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再见。
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